为台湾祷告，为亚洲来祷告。刚刚Jack 在报告里也讲到，那个香港为了那个反送中，就反对那个法律的条款，要到北京去处理、去听证。然后这些里面很多那个细节，我们就在上面不用多讲。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会发动这个四十天的禁食祷告？当他在整理那个视频的时候呀，我们继续。因为呢，这一位那个祷告的使徒Dennis 他也是肯那个乌干达来的。这个乌干达的那个牧师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祷告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世代，基督的肢体在教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寻求神，我们要问神说，主啊，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到底你们要我们怎么来做。好，我们这个专访的时间好七分钟，包括那个寇绍恩牧师、周神柱牧师、马道纳多牧师，刚好我们就有一波叫做超自然那个神迹的特会，然后一晚当那个圣灵很强在做事的时候，我相信神要借着这个圣灵的这一波，眺望我们所有的华人起来为台湾祷告，为香港祷告，为中国来祷告，甚至于为我们明年的大选来祷告。好 OK， 好好，那开始，我们先让这个影片。
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国度报道，我是陈凯丽。首先来看本周重点提要：全球四十天禁食祷告，万人参与；超自然大能眺望众教会信心；亚洲青年觉醒特会传承接棒；双联安养关顾银法评比夺冠。全球禁食祷告已经从8月20号到9月28号为期四十天，在这一波祷告运动当中，全台湾的众教会同心合意启动严肃会，并且透过社群媒体，每一天都有数万人在线上同步参与。
记者位在台北林良山庄启动祷告运动的严肃会现场，现场除了来自各宗派的教会一同参与，透过网络直播也有万人收看，共同查验并对齐神的心意。在面对2020大选之时，基督徒要先停下行动的脚步，沉淀心，重新学习祷告。从8月20号开始，为期40天的为国禁食祷告运动，期盼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寻求神的面，为国守望。
一个身体要发出同一个声音来呼求说，父啊，让你的荣耀彰显在台湾教会当中。
让我们更是专注在神的心意里面，让我们的心与他来对齐。那么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爱火能够被点燃起来。我们深信这个祷告会把整个国家的这个氛围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召开严肃会，我觉得是回应神的心，让台湾的教会起来，在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想要，不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样，而是我们把这些都放下来。我们来听这位万王之王怎么说。
我们开始会知道说，在城市当中呢，有城市的命定，台湾有台湾的命定，华人有华人的命定。那我想这是一个召聚的时候，四十天是可以做出一个改变。神需要我们，神需要有一群人哈，未曾像巴力七夕是跟他好对齐的。
我们来祷告，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为台湾祷告好不好？用神的话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让我们成为台湾的光，让我们成为亚洲之光，这台湾的命定。
我相信我们的祷告带着力量，带着权柄。我们要看见神要做成极荣耀的工作。神说现在爸爸要起来，男人要起来，神要给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突破。
牧者们都强调教会要再次的苏醒，不仅为台湾，我们要守望整个亚洲，更要为家庭世代的合一继续向神祷告，不断地向神悔改，直到神的国降临。
要跟主祷告，回应主说我改，求你改变我，我的教会要改，求你改变我的教会，改变台湾的教会，改变台湾的教会，改变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命。
众人跪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恳求主不要让台湾错失神显神迹的机会。牧者们也强调，我们不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而祷告，而是为了要寻求神的面、神的心意而祈求。
仰望你，求你来，求你带领来，带领我们，带领台湾的教会，从框架里面出来，进入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仰望你，
让我们谦卑寻求你。
慈盼基督徒要起来回应祷告运动，学习并操练祷告。相关的每日祷告文资讯，可以上 Play for Taiwan 的官网搜寻。期盼这一波的祷告运动，台湾要进入神的命定，更要成为列国的祝福。以上是 GoTV 记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严肃会中，寇尚恩牧师带领会众深切的悔改，求神教导我们如何撕裂心肠的祷告，与主面对面。来看一段现场的画面。
主啊，我们向你求，我们不要有一个严肃会是结束以后毫无改变的严肃会，给我们一个带来改变的严肃会。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求你施恩恩待我们，可以从心里回应你说，主啊，我改，主啊，我们改变，主啊，我的教会要改变，台湾的众教会要改变。主啊，我们不要撕裂衣服回去换一件衣服，又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又回到原来的模式里面。父啊，我向你求恩典，求你带下一个属天的从上头来，在我们里面圣灵带我们进入悔改里面，进入那个改变里面。主啊，恩待我们不是永远后悔却不改变的，主啊，恩待我们进到你荣耀的改变里面。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不会改变，求你帮助我们。
唯有祷告带来改变。一直对台湾有负担的乌干达祈祷使徒 Dennis 牧师，他特别呼吁台湾众教会在接下来6个月关键时刻，要每天与主亲近，和上帝的心意对齐。
Taiwan is in a very very critical spiritualposition now. It's a time where God wants to visit this land. It's a time where God is going to bring healing to this nation. It's a time where God is going to cause his kingdom to manifest through this land. Taiwan is the gateway to Asia. Taiwan is the heart of Asia. And so God wants to heal the heart and empower the heart of Asia so that out of Taiwan, Asia shall be saved, Asia shall be transformed. So this gathering today is about God bringing his people to himself, and that out of his people, he brings healing, he brings restoration, he causes the destiny of Asia to be realized.So we are going to see greater manifestations of God in Asia. We are going to see salvation. We are going to se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d of these nations, because the time for Asia's visitation has come. The time for the visitation of God in the Chinese world has come. So this is the season where God has purpose to bring together his people to align themselves with the purposes of God in these last days.
好，感谢神。我相信在这个时刻，这个关键的时刻，在此时此刻，神感动这个 Dennis 牧师来到台湾，而且来推动这样一波40天的禁食祷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神。因为今天刚刚很多的牧者已经把这一次禁食祷告最主要的目的 已经在刚刚的那个信息里面他分享，他说让我们是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我们常常悔，但是我们没有改。我们悔呢，我们就后悔我们所做的，在神面前说哦主啊我得得得得，但是呢我们讲完以后，我们离开我们跪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忘记了。所以呢他说这一次的祷告要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而且借着我们在圣灵的祷告中我们要寻求神说主啊，你为什么呼召我们在40天那个禁食里面？那这40天的禁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明白，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4章，他告诉我们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已经几乎越来越多的牧者也好，传道同工也好，代祷者也好，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来到的这个世界的那个最后的那个 moment， 就是耶稣要来，耶稣已经来到那个门前了。而且呢，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圣经里面告诉你们，我们说你怎么知道是耶稣要来？你怎么知道末世的那个末日的情形是怎么样？他不但告诉你是神攻打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祷告的杯要满，而且呢，他说怎么样？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神做事是有定时的。这位牧师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突然就跑来了，神已经让他看见那个urgency，看到台湾的需要，看到台湾是进入那个亚洲的门，而且已经要借着我们的台湾的祷告要进入到香港，进入到中国，进入到亚洲。特别我们去年在台湾所发生的事，很多的事情是越来越紧迫，就好像生产的妇人，她在那个孩子要生出来的之前，那个就是那个 perpetual 一直痛痛痛痛痛到把那个孩子生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取劳的时刻，我们需要跪在神的面前来问神说，主啊，在这一波的祷告里面，你的心意如何？你要我们怎么祷告？我们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如果我们常常看见这些现象，看到无花果树，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看那些无花果树，所以呢，他就说，你就知道神来的脚步近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禁食，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你要问神，你叫我们禁食的目的是什么？神，你的旨意又是什么？这些就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凡事都有定时。他就告诉你，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神有神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说，神啊，我们应该做什么？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像什么样的季节？那个丹尼斯牧师说，台湾亚洲跟列国现在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只有叫我们来祷告，他没有叫你要怎么样来祷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栖息在神的面前，而且我们要为这一波的祷告一起跟基督的身体来祷告。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来祷告？当全球的人都在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的祷告就特别容易，特别畅行。如果你一个人在征战所有的属灵那个恶势力的时候，你一个人，你好像你丢了一个石头，然后就掉到那个水里，就砰，什么声音都没了。但是当很多人都已经在帮你征战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征战的一条路为你开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波的进食是搭什么车？顺风车，乘那个圣灵的浪。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在过去70年，我们华人在这70年，过去的70年，你知道在圣经的70年是很有意义的。在过去的这70年里面，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台湾，整个的亚洲，很大很大的变化。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再来的9月就是我们以色列的新年。以色列的新年呢，从五七 79进入5780，很快在个九月犹太人的新年，因为有一番很大的那个波动，接下来呢年底12月的时候，就我们2019要进入2020，所以我们知道1月11号111就是我们台湾的大选，然后完了以后美国的大选就要来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所面临的一些难处，以色列也要选那个新的总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刻，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托付的。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子浑浑噩噩的过日子，然后天天就怎么样 Twiggle your thumb waiting for Jesus to come， 还是你还是怎么样 happy go lucky， 已经不再让你可以这样子怎么样轻轻呼呼的说平安平安，事实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40天的禁食，让我们再一次来重新回到祷告的学校，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祷告。所以呢，让我们来求问神，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呼应他的呼召。所以我们就借着祷告，借着祈求，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我的教会，成就在我的国家的身上。那我们过去常常说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非常的简单，因为连我们3岁的孩子都会祷告，但是祷告却是一件很深奥的功课。所以让我们今天呢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我们这40天的禁食，我们要怎么样进入祷告。耶稣说，你若藏在我里面，怎么样，我也就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也知道哦，我们知道祷告其实是不容易，但是让我们学习把自己藏在耶稣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知道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多祷告我们就多有能力，我们少祷告少有能力，然后我们不祷告就怎么样，没有能力。我相信这个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是应用很多在韩国的教会啊，韩国非常遵循这一句话，他们常常记得要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怎么样，多祷告多祷告就有多能力，少祷告就没有能力。所以呢，但是很可惜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对祷告的态度呢持着观望的态度，他们常常问自己，我如果真的祷告了，神真的会垂听吗？神这么忙，我最好还是不要去麻烦他吧，是不是？如果神这么忙，然后他还会听我的祷告吗？你觉得神会听你的祷告吗？会不会？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5节到13节，马太福音8章5节到13节，他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然后就叫住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患了什么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耶稣对这个百夫长倒是很诚恳啊，他说我去医治他，但是百夫长却回答说，主啊，怎么样，不好意思让我的怎么样设下来，我不敢当，因为呢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这个百夫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百夫长？非常有信心哦。这个百夫长告诉耶稣说，我的仆人患病了，是瘫痪了，在家里甚是痛苦，然后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我觉得我看了很多那个故事里面，这一个让我最兴奋，耶稣很爽快，我去医治他啊！拉撒路病了还要慢慢等个2天，然后4天死了再去，然后迦南妇人叫他医治，还说不好意思把饼给那个狗吃，但是呢看到这个百夫长，他马上就说我现在就去，哇 at once 立刻就去了哈！我们国内的人叫立马。所以呢我们看见了，他说但是呢 耶稣要去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反而告诉他什么样？你不用来，你不用来，不好意思啦。他说你不用来啦，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他说呢，我因为有兵在我的下面，对不对？我在众人之下，那我下面也有兵，所以呢，我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我叫那个人去，就去。所以他说，你是一个什么样？你是一个主子，你只要告诉一声，你只要吩咐一声，然后呢，我的仆人的病就得医治了。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像这个百夫长一样有这样的信心呢？哈。所以耶稣听了这个百夫长所说的话，他就对他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可见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很大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思想一件事，如果这个百夫长不去见耶稣，不去求耶稣帮忙，你觉得他这个仆人会不会得医治？会不会？不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有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告诉自己说，哎呀，耶稣很忙啊。而且我们也常常跟自己说，哎呀，这个真的有用吗？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对不对？我们继续看下一个例子哦。有一个迦南妇人，她怎么样？有一天呢，她发现什么事？她的女儿病了。所以呢，这个迦南妇人呢，里面就为她的女儿就非常的着急，所以呢，她就去求耶稣来帮助她。反而这个耶稣怎么对她说？他说：“我来是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就告诉她说：“不好把饼给什么？给狗吃？什么意思？”他就告诉这个迦南妇人：“你的女儿是什么？”是像在我们的眼中里面是没有地位的，以色列人看外邦人的孩子是像看外邦人像狗一样。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听了耶稣这样讲，他有没有很挫折？就说算了吧，你既然这样对我们，我就不求你了。那他如果不求耶稣会怎么样？他女儿继续生病。但是这个迦南妇人非常有信心，他告诉耶稣说，即便是狗也吃孩子掉下来的碎渣儿。他的意思就是说，狗主人给他东西吃的时候呢，主人掉下来碎渣儿，狗是吃那个吃剩下。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以色列人，你来是要救以色列，我们是迦南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呢，你也给我一点点恩典吧。所以的祷告，他这里讲到说，你去求耶稣，你去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即便耶稣不帮你，即使耶稣给你这样子的挑战，但是迦南妇人他听了以后，他不但不生气，他还坚持到底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医治他了。今天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看见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你如果你不去求他，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圣经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你们得不着，乃是因为怎么样？你们不求，你们求也不得不着，乃是你们妄求，然后你们要浪费在宴乐当中。”神告诉你说，神会供应我们每天日用的饮食，但是他给你英文叫 daily bread， 就是每天的面包，对不对？以色列人吃面包，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神要天天给你吃蛋糕。吃蛋糕的话会怎么样？糖尿病啊，会发福啊，会很多的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是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有人就会问我，如果你说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什么都知道，那神已经都知道我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我还要我来祷告？为什么还要开口祷告？他就给我就成了，是不是？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我们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他要什么？你知道的，他要球鞋，他要脚踏车，他要什么都知道。但是如果当他不向你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等他，是不是？ 普通后的老师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让你的孩子去读大学，还会跟你保持联络，好，然后呢你要怎么办？时间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先寄钱哦，啊，如果下个月月初要钱你就等他，如果他打电话给你说，妈妈我要缴学费了，妈妈我的餐费没了，我什么没了，你才会接到他的电话。你如果他还不需要就赶快给钱给他，我包准他都花完了。而且不但是这样子，我们还要自己很精准的来祷告，让这个孩子什么事情都要跟你讲。如果你的孩子什么都跟你讲的话，你的孩子超有盼望的。如果你什么那个孩子都不告诉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去神面前祷告检讨了，是不是？所以呢，虽然神都知道，虽然你的父母知道，他也想说春假你可能想去旅行了，但是当你他来打来跟你讲，哦，妈妈我要去旅行了，你可不可以不不不不，你可以告诉他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这个要省这个不要省，对不对？所以很重要，并不是我们什么都知道那么我们就不用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向来没有对我求什么，如今你们求我就给你们，要叫你们怎么样喜乐得以满足，乃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跟神对话，让我们跟神的心意能够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对不对？所以呢，神是喜悦我们跟他祷告。我们祷告不一定要向神求东西，我们不是等到出了问题来跟神求，我们祷告是平常跟神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借着祷告跟神的这个交通是越来越流畅。记得吗？当那个天使要到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灭掉那个城的时候，亚伯拉罕神的天使竟然说，我怎么可以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很多的事情是向那个以色亚伯拉罕启示。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交通，跟神分享大事小事都来跟他讲。当你大事小事都跟神讲的时候，神会告诉你台湾2020一月十一要发生什么事，下来香港的下一步会怎么。很多的事情是借着你不断的跟神交通，不断的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启示你前面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都不跟他求，神说反正你就不在乎我啊，对不对？我们不是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属灵的领袖被兴起，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借着这一个祷告的一个波浪里面，我们寻求神。今天你不用再问神，神是不是听你的祷告？我刚刚讲那两个故事，神听吗？神听。即便你觉得神什么都知道，我们也是祷告，神会更听。刚刚在分享的时候，让我想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属灵的导师，他叫穆安德勒。他是一个矮矮小小的一个很伟大的属灵的伟人。穆安德勒呢，他的祷告真的是蒙神垂听。他一生里面他说，神应许他的祷告是超过18000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也拿一个本子来记载一下，好不好？记载今天我祷告什么神垂听，明天我记载什么神垂听。昨天晚上我的女儿搬家的时候，跟她教会的人就在那边讨论她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房间，他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房间可以睡的，但是有一间在洗衣间旁边，小小的。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传统，有点像是 men's quarter 就佣人房，但是又太小，又不太像 men's quarter。 我那一年去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女生把那个房间这样漆一漆，弄得很干净，然后呢他整个的墙壁都贴满那个黄色的那个叫做便利贴，很整片一片墙一片墙一片墙一片墙。我仔细跟他好好的读一读，原来他们三个女生四个女生住在那个 大楼里面，他们把那个房间叫做祷告室，他们就去买一个人家不要的那个软，最后剩下的地毯就铺在地上，所以他们每天在那里祷告。所以他们祷告的事情，他们求问神的叫做 prayer request， 写在这边，这个边墙都贴在这里，然后神如果应许他们，神应允，他就贴在这一片墙，然后再来贴这一片墙，贴来贴边墙。刚开始就有他们四个人祷告，慢慢他们那个 Camp Crusade 那个学员传道会的又有就来 join 他们，然后祷告的越来越多，回应的越来越多。当我去的时候，整个四片墙都已经充满了那个神回应你的祷告。这个祷告的习惯是他在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他在八岁九岁十岁的时候，每年我们都有一个 retreat 叫做 summer camp， 然后 winter camp， 然后他去 camp 的时候，他的主日学老师就叫他拿一个盒子，每个人可以从家里拿一个盒子，然后那个盒子里面就隔两半，一边写祷告事项，那一边就写 thanksgiving， 神回应祷告的事项。所以他每一次从那个需要抽一张出来祷告，然后等到几天以后他看神怎么回应，他就放在另外一边。所以他把这个习惯带到他的学校。以前在我们家早上五点钟七点钟我们都有晨祷，我相信小矮记得，多人还在肚子里。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子 走过来，他把这个习惯带到他去读的大学。所以今天我要鼓励所有在座的家人，你如果教养你的孩子，你把这个祷告的产业给他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放心的，你的孩子是走在神道路的。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家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祷告，但是却有许多人是不会祷告的。有许多人呢，他们会祷告，但是却从来不开口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其实祷告也是一个征战，仇敌是不让我们祷告的。我们已经刚刚讲过，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给你很多的应许，你祷告的时候，神使万事都能。当你祷告的时候，很多困难就一一解决。你觉得谁是不高兴啊？谁不高兴你们祷告？谁不喜欢你们祷告？在美国的那个堪萨斯州 Kansas City24小时祷告中心，它是 24/7 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祷告中心的这一位创办人叫 Mike Bickle。 Mike Bickle 呢，他怎么说？他说他宁可花一个钟头跟大家一起祷告，比他讲一个钟头的道更有果效，比他写一本祷告的书怎么样畅销书还更有果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祷告不是写在书上，祷告不是让我在这里边一直讲一直跳一直跳。所以他说他宁可花一个钟头跟家人一起祷告，比他站在讲台上讲祷告一个钟头更有果效。所以呢，我们明白祷告是一个行动的操练，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感动，每一次你可以开口祷告，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今天开口祷告了，因为你没有被掐住，你没有不能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是使用神，借着神的权柄，我们在跟神说话。我们常常说，我们使用圣经的话语对神说话，就好像开一个本票，一个本票 cashier check promissory note 给我们的神，是不是？所以呢，很有趣的，我们开口祷告是借着神的权柄对神说话，让圣灵可以彰显他的神迹，非常有趣。即便神的能力，神有权柄，神有恩膏，但是他却要借着我们，神是借着我们将他的能力将他的权柄释放出来，这个叫做祷告。我们看到这一次在台湾迈阿密的那个 Maldonado 牧师来台湾眺望台湾的教会，他希望借着他的恩膏带给我们台湾有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启示。 有好几千位的牧者呢，不管从南从北从东从西，他们都聚集到那个圣会里面，因为每个人都盼望他们能够得到那个恩膏，每个人都盼望他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这样一个权柄，能够回去翻转他们的教会。最后马东拉多邀请他们所有的人要怎么样一起开个会，而且要分享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带动他们的教会。结果所有的众位牧者在那一篇聚会在那边讨论的时候，你知道张茂松牧师的儿子 张光伟是帮那个 Madomaro 翻译的那个牧师，他是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新的。你知道他提出什么问题？士林的琳琅堂的刘伟茂牧师提出一样的问题，每一个牧师提出一样的问题，请问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像 Madomaro 这样带着恩膏，要怎么样才会啊？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神迹奇事？要怎么样才会有神迹奇事？请问在座的家人给我答案，是不是？是不是？你知道张光伟牧师告诉在座的人说，他们告诉他说，如果你为一个人祷告十次，都 nothing happen。你一定会想说怎么可能，他们的特会那么强，他们好像手一举起来每个人都倒在地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一定要等到我们的教会如果手举起来人都躺满了地上，我才要来你的教会聚会。那我说你现在要干嘛？他说我现在要在家里练功夫。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就误以为一定要像马东拉罗那么有恩膏，然后手一出来然后满地躺满人，是不是？今天我感谢主，他已经不一样了，他已经每一场都跑去了。好，那我们呢，连马东拉罗都告诉张光伟牧师说，你如果祷告了十个人 nothing happen， 不要就停在那里，要继续祷告到也许第十六个就有 something happen 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要讲的祷告这些神迹奇事是叫做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是不是？不停止的祷告。你知道那一天我听到那个 曾执事啊，曾长老啊，就是那个请那个马多纳来的那个曾国生，我们叫他曾哥 Tony， 他站在前面的时候，他就对每一个人讲，他说你们看到这个那个迈阿密来了180几个人，你觉得他们都很有能力，你知道他们怎么有这个能力的吗？他说他每天5点钟他们已经跪在我们的教堂祷告了。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也是每天早上5点钟我们跪在这里祷告，你想我们不能翻转吗？我们不会翻转我们的教会吗？我们不会翻转我们的生命吗？我们不会翻转我们的祷告吗？是不是？我们常常坐在那边等什么？毕士大池的那个人瘫在池的旁边38年，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得医治，他说因为水冻的时候要有人把我丢进去，可是38年都没有人把我丢进去。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也犯了这个问题，我们等着人把我们丢进去，你等我，我等你，所以我们都没有人进去。 OK， 麦比克说祷告如同属灵的呼吸，我们不能一刻不呼吸。很重要的不是我站在这里讲怎么祷告，乃是我们每个人要自己真正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属灵的孩子，我们再一次碰到这些环境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来祷告，我们的困难仍然在，但是我们很重要的乃是要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转化我们的社区，转化我们的国家，转化我们的整个社区，我们的教会。好，麦比克说他宁可 跟大家花一个钟头祷告，他不要站在那里教大家怎么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见祷告是一个行动的再现，好不好？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我一直叫你们祷告，但是你们没有操练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着迈阿密马多纳多那样的恩膏。既然他说他们五点钟就起来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 goal。 我们一起来，我们同声，我们开口，你为你自己的难处来祷告。如果你觉得你都没有难处，你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关系，你说主啊，我赞美你，让我成为一个最幸福的人，你让我可以为我教会，为我的家，为我的整个，让我这么幸福，这么美满，你就赞美他吧。我们同声，我们开口，不要停在那里，开始开口，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开口来祷告，每个人都开口。我们可不可以请嘉华上去打鼓来开口，每一个人开口。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啪啪啪啪啪啪，开口开口。你们会方言祷告的就要方言祷告，你们不会的悟性来祷告，不要停在那里。今天你们来到这个教会，你们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一场聚会，最重要的是因为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来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祷告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开口，你有困难吗？你真的没有困难吗？站，开口，开口说，主啊，我要改变，主啊，我不但要撕裂衣服，主啊，主啊，我要撕裂我的心肠，主啊，你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祷告的季节。赞美主，赞美主，嗨，开口，开口，大声来开口，来呼求神，呼求神来改变你的生命，呼求神来带领进入一个新的季节，为你的难处来祷告，为你所碰到的这些困难祷告。神真是听祷告的主，开口，每一个人都开口，好不好？请你每个人都开口，不再不闻不问，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开口，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开口，我们来祷告，求神你自己来更新，求神来改变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好，谢谢，请坐。谢谢嘉华。我们知道祷告不是用讲的，祷告乃是要亲自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知道祷告使属灵的儿女可以在灵里的能力再一次被充电。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释放神的那个祝福，也因为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影响社会，影响教会，影响国家。刚刚我一直讲这个乌干达，其实乌干达这个国家给我很多充满了盼望。我每一次为台湾祷告的时候，我都一直觉得台湾是很难的，台湾是很难有盼望的，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我要求神原谅，我常常宣告他们是没得救的。但是乌干达这个国家让我很得激励。二十多年以前，这个乌干达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地方。二十多年以前，你知道所有一切不幸的事情都会跟你发生在乌干达，因为乌干达是一个行邪术的国家，巫术的国家。还有呢，你知道呢，他们那个乌干达献活人祭，而且呢，基督徒被逼迫，而且被残害，有许多的牧师被那个乌干达的那个政府把他们抓去关在那个监牢里。而且乌干达在二十多年前的艾滋病是 34% 的 percent， 而且曾经一度乌干达被联合国宣布是全世界艾滋病最高比例的地方，很多人都不愿意进去那个乌干达。而且记得了吗？那个以前在十年之间，乌干达有十几位总统，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还有那个阿敏总统竟然宣告乌干达是一个回教国家。所以你看看乌干达是这么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但是你看看二十年之后，之前的二十年前，1962年到1986年，他们那边是战争连连，而且总统是怎么样不连的换，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呢，他竟然有90%的基督徒，亲爱的家人，给耶稣说阿们，归荣耀给主。从一个回教国家变成有90%的基督徒，你能够不兴奋吗？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就看到台湾是有盼望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次为这40天的禁食祷告，来为台湾祷告，来为美国祷告，来为全地整个亚洲来祷告，特别为香港来祷告。我们也相信借着我们的祷告，神可以翻转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当时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在乌干达呼召这个穆约翰牧师，呼召穆约翰牧师起来做什么？起来建立祷告的祭坛。穆约翰牧师不是只有在教会每一个教会行走游行鼓励大家一起来祷告，那时候根本大家都不敢宣布他们是信耶稣。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五个信徒，他们叫做圣况；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五个信徒，为什么？他很害怕被抓。但是呢，20年后的今天不是的，穆约翰牧师他行走在各教会鼓励大家起来祷告，不但建立教会祷告的祭坛，建立个人祷告的祭坛。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今天不能等到我们的教会全部被火烧起来我们才可以，我们今天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祭坛被建立起来，你建立起来，我建立起来，两个人连在一起找第三个人，三个人在一起找第四个人。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安逸，我们在这里的人都不需要，不是他们不需要，是他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在属灵里面他们没有看见。等到那一天问题来的时候，挪亚怎么样？挪亚的时代人照样怎么样？吃喝嫁娶。我们难道也不是一样吗？我们照样吃喝嫁娶，我们一点危机感都没有，我们每天就是忙着在赚钱，赚了钱以后希望明天能够过得更好，殊不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一点危机感都没有。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但是很重要的，当约翰牧师起来发动所有的人都起来主个人的祷告祭坛，他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的经文，他向神求，他全国都要背这个经文一起来祷告。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就是穆约翰牧师发动整个的国家起来祷告，巡回各地祷告。所以呢，一个一个被建造起来，一组一组的人被建造起来，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被连接起来，到最后他们有整个整个的严肃会，整个的国家的严肃会。后来当他们不断的在神面前为他们的艾滋病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改变他们了，神医治他们了。艾滋病的费用是很高超高的，记得我上一次讲过，当那个奥巴马总统每年都要给他们，不是只有奥巴马，在过去的时候要给那个乌干达很多的那个医药费来帮助他们医治这个艾滋病。那一年当奥巴马总统还是总统的时候，他让很多的法案通过同性恋合法，但是乌干达的总统说不，我们不让同性恋合法。今天已经有这么多连小孩都得了艾滋病。那一年我女儿一直求我，她说妈妈你一定要让我到非洲去宣教，因为那么多的孩子得了艾滋病，在他们那么小的时候就要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要到非洲。你知道吗？乌干达的总统说不，你把你的钱留着吧，我要借着祷告，我绝对不会让同性恋合法。他说我不拿你的钱，我不拿你的经费。你知道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个总统，因为当他如果拿他的钱去医治他的艾滋病，是叫做恶性循环，他们不会改变，他们只是越来越多人堕落，又的人进入这个循环 spiral 一样。 今天要有一个总统，有一个主政的一个知道这些是残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受残害，我们要不断的传福音，我们不断的要去救他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重庆念从他们的痛苦当中拯救出来。当一个国家的元首他没有这样的远见，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做很多得罪神的事。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才能够蒙神应允。我们祷告乃是很多的祷告之算，现在这40天的禁食，为什么我们要禁食？禁食就好像设定一个祷告的警钟一样。如果我们只是不吃饭而不吃饭，没有什么果效的。我们乃是借着你禁食，你肚子饿的时候提醒你说祷告的时间到了，那你快快的去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呢，借着你祷告的生活才能够领受成神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刚刚我们读过那个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你若在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呢，你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叫你要常常在我里面。在什么里面？在耶稣里面。祷告乃是让你在这个幕后背后这个黑暗世代败坏的世代里面，你有一个邪恶的世代是可以让你躲藏在神的保护中的地方，就是祷告保护你。在这个祷告室里面，你的灵命才不会枯萎。你要躲在这个祷告室里面，借着这个祷告你能够跟这位神连结。祷告是我们的命脉，祷告呢是让我们在我们服事中得力的秘诀。我们如果不祷告，你服事是枯干的，你是没有能力的。不管我们是为了要去传福音得灵魂，还是你要为人祷告医治病人，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借着祷告才能够做成。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跟神的灵力相接的地方，就是祷告。祷告是与神交换力量，也借着我们的祷告让神把我们提升到一个位置上，我们能够领受天父的爱，明白神的爱是何等何等的残酷高深。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爱人，能够去传福音，能够因为这些很多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能够走过去，都是因为借着我们在祷告当中从神得着的能力。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服侍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是借着祷告而来的力量。一个不祷告的人，他对人的爱甚至非常是缺乏，对人的爱也不足。而且一个不祷告的人很难表达他对人对神的感恩。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可以从一个人的祷告当中来好像温度计一样看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是深的，他是一个祷告没有任何拦阻的人。如果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呢不流畅，跟神的关系有很多的拦阻，你看他定是不祷告的，你很难叫他祷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祷告中有一个什么对头，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会怎么样拦阻你祷告。只有我们祷告，我们才能让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好。你跟神的关系好，你的祷告没有任何的拦阻，是畅行无阻的。所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祷告他的生命好，你看他的祷告。一个人不祷告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很难，他的爱也是非常的肤浅。祷告让我们在基督里，祷告让我们跟圣灵接轨。我们的神是回应我们祷告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很能够找到一个人是信实的，你可以找到说这个人还算 诚实，但是真的要找到一个信实的，只有神是信实的，人很难信实。他可以今天在你的面前讲一段话，但是他 turn around 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信实，而且神是慈爱的。一个人的祷告能够触摸到神的心意，能够蒙神来应允他的祷告，跟我们对这位慈悲的天父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我再分享一次，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你明白这个天父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他是一个信实的天父，你的祷告就能够蒙他应允。如果你对这位天父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信实的天父，慈爱的天父，你还不知道，还在怀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不够深，非常的肤浅，下雨只有下在表面，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很难，所以你的祷告很辛苦。我们常常对神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神是很严厉的神。记得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5000两的管家，2000两的，1000两的。记得那个1000两的怎么讲？他问他说，他给他1000两的银子，他 suppose 拿去投资，但是那个5000两的拿去投资，2000两的又赚了2000两，5000两赚了5000两，但是这个唯独1000两的神给他的银子，他怎么样？埋在地底下。今天我们的祷告生命也是这样子，神给我们1000两，所以也许你讲话不太畅顺，然后神说给你1000两，你如果神给你1000两，你好好的应用，你可以赚1000两，你就有2000。但是这一个人把神给他这个恩赐他就埋在地底下，为什么？他一直他说，神啊，你是狠心的人，你没有播种的你也要收割。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错误的观念，我们很难跟神有那个好的交通，我们很难跟我们的上帝怎么样有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我们的耶稣就是那个热情的新郎。当然我们常常忘了这一个，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感恩他给我们这神儿女的身份，是让我们可以享受，但是因为我们里面对他的害怕，我们常常惧怕他。当你如果经历到那个圣灵的充满，然后当你呢在那个聚会里面圣灵恩膏很强的时候，你会不住的祷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我第一次，我很小，十几岁信主，到我30几岁才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我疯狂到一个地步，晚上不敢睡觉，我怕我晚上睡觉，我那个方言起床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我睡觉还在那哒哒哒哒哒哒，我一直在试验一下我自己这个方言的恩赐还在吗？今天如果神给你一个方言的恩赐，千万不要不用它。当你不用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堕掉，然后会怎么样？生锈。我真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嘉华这一次去青校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整个变得很喜乐，而且他也很喜欢祷告，他敬拜的时候都一直在跳，一直在跳，有没有？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被圣灵更新，被圣灵改变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如果被神的爱爱到的时候，你会很爱他，你会不住的祷告，你不会说啊，我今天也不想祷告，我明天也不想祷告，今天也不读经，明天也都不读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被神得着的时候，他里面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言喻的。神说，我要叫你的喜乐满足。我们在这个礼拜四有一位，我们就说我们要常常祷告，而且当我们祷告，我们碰到一些挑战，一些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逃离神。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错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害怕神，我们就要逃离神。但是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当你失败，你 跌倒，你软弱，你还是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主说：“主啊，我软弱，你来帮助我。”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四，我们的小组有一位弟兄，他给我们一个见证，真的这个见证他讲得很慢啊，很顺啊，但是我知道那个见证里面是非常 powerful 的。他说他在7个月以前曾经有一个人很伤他，而且呢这一件事情伤了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呢他心里难过的时候呢，他每一次想到这一件事，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非常不好，就到他的那个念头里面来，他的念头里面就很想说，也许让这个人遭遇一些困难，也许让这些人有一些灾难，也许这一些事情就有点我们华人说的，就因为这个人对我不好，然后希望他有一个怎么样现世报这样子。但是呢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的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咒诅你的你要怎么样为他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当他想到这个人伤害他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想报复，然后想要那个人不好，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咒诅。而且他巴不得他有一些灾难，这个叫咒诅。所以当他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他知道说他不应该，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就对付他。所以呢圣灵就光照他，所以他就开始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帮助我，我不应该一直想要那个人遭遇到不幸，这样如果那个人遭遇不幸就是一个咒诅。但是他虽然知道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虽然他祷告了，可是那个念头过去了，等一下又回来了，又过去了又回来了，直到有一天他来到神的面前说，如果我这样子祷告，我的祷告都还是不 work， 那我怎么办呢？因为神不要我咒诅人，神不要我活在那个瑕疵当中。所以他有一天他就跟神说，神啊，你让我看看我生命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point 哦，我真的今天要鼓励我们家做的很多家人，很少有人会去为自己认罪，为自己悔改。当他想到他祷告，他还是会想到别人的坏，他没有心要祝福对方，然后都是想到不好，他里面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来认我自己的罪，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一条一条他就认完了。可是这个想法还在，可见要饶恕是怎么样，很不容易，对不对？饶恕一个人很不容易，特别他伤你。结果他最后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是软弱的，你不要给我大过我所能担的。当他这样子祷告了以后呢，神怎么办？神知道他把该认的认都认完了，该祷告的事情都祷告完了，然后呢神那一天让他怎么样，可以放下。他放下了以后，很不巧的他那天来到教会，我就把他给他一本8月份的活泼的生命。他说他已经7个月不读经了，他里面充满了那些污秽啊、怒气啊、不饶恕了。他那天把圣经打开，神就给他那句话。所以呢今天我要鼓励他把圣经拿起来，他打开，神给他那句话说，我不会给你超过你所能拿。所以他就看见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你祷告的时候，你告诉神说，神啊，你更新我，你改变我，我自己做不来，我是软弱的，求你，求你帮助我。所以很重要的点，让我看到当他祷告的时候，神不但赦免他，当他走不过去的时候，神背着他，当他自己说，主啊，我是软弱的时候，保罗说，你在哪里软弱，我就让你在哪里刚强。今天祷告最大的目的，乃是叫我们借着祷告，借着祈求。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就像我们这位弟兄分享的，我们很重要，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借着祷告，你就要读神你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来向神祷告，就如同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开一个本票。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而且我要鼓励大家，在这四十天禁食的时候，你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给我一天，你给我一餐，你给我一个小时，我在这一段时间我要好好的祷告。你预备一个本子，把你的主题，你要祷告，为什么人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写下来。而且你要很留意神给你的回应，就像我说我女儿他们的墙壁一片是代祷事项，一片是神回应你的，你要把它写下来。你要为神回应你的祷告，你写下祷告清单，感恩的清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信息，主啊，你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从一个人的祭坛开始来筑起。主啊，我们祷告，主啊，你给我们一个人，你给我们两个人，你给我们三个人，当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祷告寻求你面的时候，主啊，你赐下恩典，你赐下怜悯，帮助我们，当我们走不过去的时候，主，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你就是我们的山寨。主啊，你借着我们一小段的祷告，一句的祷告，主啊，不断的加添我们祷告的火。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伟人都跟我们一样跌跌撞撞，但是因为他们走过了，他们突破了，他们征战得胜了，主啊，他们就可以在祷告的事情上，主啊，他们就自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兴起整个教会的家人起来祷告，起来同心，起来合一，主啊，来做一个很大的合一的动作。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寻求你面，主啊，我们为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主啊，自己祷告在你的面前。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主，这是我们的渴求。主啊，我们渴望复兴临到这地，我们渴望这世代可以合一来敬拜你。我们要渴到很多很多的人灵，主啊，因为我们的祷告，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他们的灵魂配你来提升。许多的问题借着我们的祷告，一件一件的事情，主啊，你都帮助我们解决。主啊，我们祷告不是要在你面前向你要什么，我们祷告乃是要来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知道这关键的时刻你要我们做什么，你要我们为什么样的事情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与主你手牵手心连心。主啊，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跟神你的灵能够一起来接轨。主啊，你赐下祷告的火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在你的生命里面非常的干渴？你 是觉得你祷告的火已经没有了？但是今天借着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软弱的，主啊，你不要给我大过我所能担的。如果你在过去有一些人曾经伤害你，你今天是不是像我们的弟兄一样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厌恶这个不饶恕的非礼，我愿意今天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也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你释放那个伤害你的人。今天也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祷告，你说，主啊，你复兴我，主啊，祷告由我开始，祷告由我的生命开始，让我可以把时间分别为圣，来为我自己的难处来祷告，为我的孩子的难处来祷告，为了家庭来祷告，为我的生意来祷告。如果今天神也这样对你的说话，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放在你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难处，主啊，我们常常缺乏爱你，我们常常不觉得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被改变，但是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主啊，你赐下那圣灵的火，主啊，那个认罪悔改的心，主啊，施恩恳求的灵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但为自己来祷告，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家人来祷告，为我们教会来祷告，主啊，为世代的百姓来祷告。主啊，你改变，主啊，让我们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主啊，让儿女的心也能够转向父亲，免得你来咒诅遍地。主啊，我们为这个世代能够合一来祷告。主啊，为这个教会，主啊，老的少的，主啊，他们可以合一的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来祷告。主啊，你赐下圣灵的火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祷告你，主，你知道，你深知我们每个人所行的路。主啊，你更新，主，你改变，主啊，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主，你今天祝福我们在这里的祷告。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